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周末，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准时的到来。宣教士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长期关注的一个群体，在这个节目里，陆陆续续的，我和你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最近我们节目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路德在瑞典和美国的往返学习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歌德的男孩，没错，那就是上帝给他预备的生活的伴侣。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歌德却有办法和我深入讨论我心中的忧虑。亲爱的路德，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吧。最后我接受了歌德的求婚，它是终生回荡在我生命中的最美妙的音符，是我快乐的源泉。后来我们家增添了3个可爱的孩子，但是战争带给我的后遗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当我们一家住在法伦和乌普萨拉时，几个孩子都还小，我总是随时准备好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棉衣、罐头食品等等。还有一件东西必不可少，就是瑞典政府发给我的紧急应征卡。我把这个大家伙放在我家的地下室随手可取的地方。我的真实想法就是，一旦战争爆发，我能马上把我们家年龄小于16岁的孩子安置到一处稳妥的地方，然后一无挂虑地去承担一个公民的责任。我的孩子们年龄相差在1到5岁之间，没有人比我的丈夫歌德更了解我为预防战争到来都做了哪些准备。这在他看来也许并不是坏事，毕竟那时的世界处于冷战状态，我的国家极有可能在10分钟之内被外敌入侵。这个想法对于当时的我而言相当的真实。说实话，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直是我心中最难以治愈的创伤。有很多年，我几乎是只要一提起日本人就异常的厌恶。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20世纪80年代，我的孩子已经在读大学。一天，他邀请几个日本留学生来我们家，他们看上去很有礼貌，很友好。我的理智告诉我，路德，这些孩子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心里仿佛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可恶的日本人，我们家一点都不欢迎你们，请离我远点儿。有很多年，我祈求上帝让我能够赦免日本人对我们家所做的一切。后来在一次我从澳大利亚返回瑞典的旅途中，神用极其奇妙的方式回应了我的祷告。 1974年，我们家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我收到参加瑞典侄儿婚礼的邀请。那时我刚刚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这笔钱刚好够我买往返瑞典一次的机票。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参加。经过24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我要候机1个小时，然后换乘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航班。坐在候机室舒服的沙发里面，我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了。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恍惚听到一个日本男人在用很坚决的声音对我说话。我清楚地记得，这日本男人说话的语气和当年日本军官在战场上指挥士兵的声音一模一样。我睁开眼，发现一个日本导游正在要求他所带的旅游团的游客们排成一溜长队。天哪，他们和我乘的竟然是同一架飞机。这架小飞机上坐的几乎全是日本人，我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位来自东京的老年夫妻。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在心中不断地祈求。这些日本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犯，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再讨厌他们，我也不愿这样。我看得出来，坐在旁边的老年妇人试图用英语和我交流，我也搜肠刮肚地想着和她说些礼节性的话。空中小姐提醒我们，飞机还有15分钟就要降落斯德哥尔摩机场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想说些什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老人家，非常抱歉，我说，您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怪人，但事实上，我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您是一个日本人。我还想告诉您，我决定要爱您，虽然您是日本人。老人定睛看着我，问我，你一定是个基督徒，我和我先生也是。是的，我说，但是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我长久以来对整个日本民族怀有仇恨，这和我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很不相称。我请求您，也请求上帝饶恕我，把我从怨恨中解救出来。在那一刻，就好像有一位外科医生给我动了手术一般，我心中坚硬冰冷的那块污秽被人拿走了。两位可爱的老人和我一起祷告，我们眼中都流下了热泪。老人介绍说，她的丈夫是一位律师，在东京家中建了一个圣经查经班，每个星期五向当地的大学生开放。两位老人还诚挚地邀请我们全家到东京他们家去做客，他们随时欢迎我们一家人的光临。旅程结束的时候，我对两位老人说，认识你们真的很高兴，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圣经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1968年圣诞节期间，妈妈来我们家住了几天，我们一家人都很享受和她相处的时光，因为妈妈的身上散发着从神而来的平安。虽然妈妈很喜欢3个孙子，但她和我们待了仅仅3天，为了准备定在1969年1月6日在一个宣教会议上的讲稿，假期一结束，妈妈就急忙赶回自己在厄勒布鲁的家。宣教会议前一天的晚上，妈妈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她对我说，路德，我最亲爱的，我有一个预感，主耶稣很快要接我回家了。我急忙问妈妈，妈妈，您觉得哪里不舒服吗？孩子，我身体很好，我就是有一个预感，耶稣要接我回天家了。我心里想，妈妈需要我的鼓励。妈妈，您可不能这样沮丧， 快起来，泡一杯咖啡喝喝，您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接着问，您明天不是还要去大教堂演讲吗？告诉我，您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妈妈的声音变得有力而坚定，她说，我演讲的题目是神丰富的恩典和信实。1969年1月6日，妈妈没有去演讲。和我通完电话以后，妈妈上床休息，再也没有醒来。耶稣的确接她回天家了。在妈妈床头的一张小桌上，放着被她打开的圣经，她第二天讲话的提纲，和她三个孩子的电话号码。妈妈的葬礼在哈德莫教堂举行。当妈妈还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时，就是在这个教堂，她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呼召，要她去中国做一名宣教士。妈妈被安葬在她的父母身边，她的死亡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荣耀的开始。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
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即使有来自丈夫的理解和关心，路德的战争后遗症之一，对于日本人的恨意数年未消。然而，神借着一次飞机上与大量日本人的巧遇，将路德心中所有的仇恨全部挪去了。只是这得胜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和妈妈好好分享，哈娜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天父那里去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上美丽的家，请不要